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特别感谢大家在周日的晚上再次陪伴西雅图中文电台，一起来到舌尖上的西雅图。那今天呢，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安妮，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又和大家一起聊聊吃的、喝的、玩的。那今天呢，我也非常开心啊，因为刚刚从夏威夷旅游回来，然后呢，在那边吃了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虽然呢，现在是夏天的旺季，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吃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比如说像中国的烧烤啊，日本的各类美食，还有夏威夷当地的一些这个食物。然后让我最最最最惊喜和意外的呢，是发现了有一家这个夏威夷的中国烧烤店，名字叫可汗烧烤店，充分的满足了我的中国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这家店的前世今生。所以呢，非常非常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这家夏威夷可汗烧烤的创始人 Fio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Fiona， 能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很高兴然后可以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轻松的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我们夏威夷可汗烧烤。
太感谢您的加入了，因为上次正好在店里面非常有幸啊遇到您。咱们 Fiona 作为这个可汗烧烤的创始人，真的非常的美丽啊，真的是美女创始人。然后呢，当时其实我是刚落地到夏威夷，然后我就来了可汗烧烤。因为第一个呢，我是做了很多攻略，但是在 Waikiki 的海滩上面的各种店排队人都很多，那我们就想说，哎呀，是不是可以错峰去吃一家别的店。然后呢，小红书上就有各种推荐，然后可汗烧烤就是当中排名非常高的一家。所以我其实在你们店开店之前啊，4:30就到了。然后
对对对，当时我来店的时候有看到，然后你们很早就等在外面。
对，我们很早就在外面等了，然后后面就非常非常多人，所以今天反正真的是非常开心啊，能请到Fio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 Fiona 方不方便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您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到的美国然后是不是一直居住在夏威夷？
对，好的，这边我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然后我本身是来自于中国青海省西宁市，然后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然后我本身的话是我奶奶这边，我奶奶她是蒙古族，然后到我这边就还有遗留四分之一的血统的蒙古族。然后我是11年前，就是2014年，然后9月份的时候到的夏威夷。我最初是来夏威夷是读大学，然后我攻读的专业是酒店管理。然后就之后留在这边，然后就一直留在夏威夷，就在这边待了11年。
哇，所以您其实也算是夏威夷对本地非常非常了解哦。同时我觉得您的这个蒙古族的血统，再加上青海西宁这一块，其实是大西北这里
对
见过非常壮丽山河，然后好吃的好喝的也非常多的一个城市哈。
对，我们那边的话主要就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然后所以的话就是比较有当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当地比较出名的就是牛肉羊肉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烧烤，然后最出名的就是我们那边的烤全羊、烤羊肉串这些，就等于说是我们童年然后一直都是在吃这些东西。
没错没错，这个安妮是之前在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玩过一圈，然后在整个一个环线上面的所有的牛羊肉都非常非常好吃。首先这个羊的品质，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您可以纠正。有这个盐羊、滩羊，然后这个烧出来本身的羊是肥瘦相间，然后这个烧烤技术本身火候的掌握到调味，其实调味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然后包括去蒙古的时候，它也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烤全羊，或者是这个女生分量可能吃不太多，可能就是吃个烤羊腿前腿或者是后腿， 然后就蘸一点点，就纯烤，然后蘸一点点这个盐或者是这个孜然，就直接吃了，它非常非常好吃。
对的，对的，
而
因
且，
为当地不知道是应该是水土，然后还有再加上我们那边是高原地区，然后虽然说是物资比较匮乏，但是也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吧。所以当地的牧区，然后它的那个羊肉，不管说是它的品种啊，或者是它的就是那个他们饲养的环境，它其实大部分都是野生，然后放牧出去的，然后就是半野生的状态，所以一般。它的品质都特别好，就是不是说我们说是用那些饲料去喂养，它一般都是去吃纯天然，然后无添加的草场里面的那些的青草啊，所以的话，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美，然后本身没有带任何的那个我们说腥膻的味道，然后所以
是
只
是
需要一
是，
些简单的调料味，然后它就会特别的。
所以其实 Fiona 本身就是从小在这个美食的环境里长大
对的，
的，
对的。
我之前有朋友来我们节目参加，这个也是采访，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是新疆的，他就说他那个在新疆吃过好的牛羊肉或者是水果，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不太吃，因为他就觉得外面的一些这个牛羊肉完全没有
这
办
个
法。
是对的，对对，这个对我来，就
你
我
也是
本
这
身
样
也是
吗？
有这个问题，对的，因为我就是出来之后发现啊，他们外面的这些东西跟我从小吃的完全不一样，就是颠覆我的认知，我就觉得啊，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出一些事情，说不定就是我当时有过这个梦想，我就想是不是有一天，然后我也会拥有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小小餐厅，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就是把我们家乡的风味，然后分享给。当地的人啊，然后去做一个当地的宣传吧，就是做一个小小宣传，告诉他们哦，其实我们在国内，因为中国是比较大的嘛，然后所以的话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就是我就很想去把我家乡的风味，然后去介绍给别人，告诉他哦，我的家乡青海，大美青海，然后我家乡的味道，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明白。所以其实小小的种子在很早就在您心里其实已经
对，
在长。
对呀。
那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您说您之前14年到了美国，到夏威夷先读的是酒店管理，然
对的，
后对，然后后面是这个毕业之后就直接开始在创想您的这个创业计划了吗？还是说，您这个工作了几年，或者是有什么契机吗？就是让您变成能可爱烧烤的这个创始人？
契机也是有的，因为我毕业之后其实也从事过很多不同的职业，然后有去餐厅，然后做过经理，就是我们因为我专业是 hospitality，然后也有公务，就是去这种酒店工作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连锁餐厅去工作，然后去还有就是去餐厅工作，然后之后我又转过我不同的职业，例如说去做一些销售啊，然后去橱柜店去做一些 designer，然后去做一些设置去。设计，然后销售这些，就是做过很多不同职业，我会觉得啊，好像感觉餐厅这个工作更比较适合我，可能是因为本身就比较热衷于美食之类的东西吧。
然后我上次因为正好跟您有这个这个一面之缘，确实我感觉您非常非常的这个全面啊，从这个口才啊，然后到服务客人，到整个一个这个在店里面的运营流程都非常非常的麻利。然后我一直在跟我同行的伙伴在说，哇，天呐，这个就是中国的餐厅的速度，不光东西好吃啊，这个服务包括整体的这个运营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一流。所以
谢谢你，谢谢你。
所以您其实是因为之前过去的这个经历，包括您的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帮您打下了 非常
对
好
的。
的基础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后想问问您，最后为什么会这个下定决心说，哦，我要开一家餐厅，而且我要开在夏威夷？
其实最终的那个契机是因为之前那个疫情，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然后 pandemic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疫情啊，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国，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没有办法回家，然后就特别对，就是对我们家乡的那种思念。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家乡的味道带过来夏威夷，然后尝试用那个美食，然后搭建一座连接故乡和异乡的桥梁。我也希望可以通过烧烤，然后让就是夏威夷当地人可以 尝到一些正宗的蒙古风味，然后也可以让那些思乡的人，然后带来一丝温暖和慰藉。嗯，我当时也在想，是不是每一串烤肉啊，每一份菜肴，这个都承载着我对我家乡的记忆，还有我对我家乡的那份热爱。我就在想，食物可能不仅仅只是味蕾的分享，可能也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啊，可以让所有异国他乡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回国思念，然后自己家人家乡的人有种归属感，然后来缓解一下像那种深藏在家，就是现在在心里的那种乡愁。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哦，我要出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开一家店。
嗯，是是是，我知道那个 COVID 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不能回家。我方便问一下，当时 Fiona 是在美国待了多久，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回家吗？
我当时已经有3年左右。
哦，那其实真的已经很久了，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就是留子在这个异国他乡，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一点点美食的这种这个能唤起你的记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虽然现代科技很发达啊，这个我打个微信啊就可以跟家人联系，但你真的这个设身处地的在家乡和这个在远方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也挺能，真的是非常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正好也让我们广大的食客啊，包括这个来夏威夷旅游的各种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啊，都尝到了您家乡的味道，反而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当时，哎，我还想问一下 Fiona， 因为您说开餐厅，一个呢是你从小其实就非常喜欢吃美食，肯定估计也是个吃货，嗯，然后我想问问您自己烧饭吗？在家里？
哦，有煮的，有经常煮啊，就是自己在家，然后就是我之前其实在家里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懂得做的，然后就是出国之后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可以就让我觉得特别符合我自己的胃口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去问我的奶奶，因为我从小都是吃奶奶然后煮饭的，然后我就会去问我的奶奶，然后这个东西怎样做啊，她就会去教我，通过视频，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自己一点一点，然后去钻研去琢磨，然后慢慢的，然后就做饭还蛮好吃的，我觉得我自己
啊，所以自己也是厨神。嗯，然后因为比较擅长的是哪块料理啊？我估计奶奶如果都是她传授您的话，
还是牛羊肉的，
牛羊肉
就是牛羊肉，对，
所以都是大菜硬菜。
他其实也还好吧，其实就是把我们平时煮饭的用的那些简单的肉类，然后就是替换为牛肉或者羊肉这个样子。
嗯，所以您在开餐厅之前会不会经常宴请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
会啊，真的会，他们有经常然后就跟我讲说，哦，菲欧娜你煮的东西很好吃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聚一下，您可不可以煮这个东西给我们吃，你这东西好好吃，我好喜欢，然后我好想再试一下。
嗯，所以其实在开餐厅之前就是有各种这个本身厨艺就已经非常非常了得，然后朋友们也非常喜欢，所以其实也是给您增加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创业成功的这样的一些信心，我感觉。
对啊，当时是就是信心满满，然后要出来，然后一定要就是开成这个餐厅。
嗯，
当时是很大的信心的。
嗯，所以那个因为您是2014年就来美国，就在夏威夷，所以夏威夷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为什么会第一站选在夏威夷啊，开我们的这个可汗餐厅？
对的，其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能是夏威夷的市场的话，它还对我来说，它当时是没有，就是对于烧烤这一方面还是有空缺的。就是当时就是了解过市场之后发现，诶，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东西是空缺的，是一个空白的状态，那就在想，哦，那我们来做这个东西可能就成功率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就是竞争没有那么大。
了解，诶，这个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虽然它是空缺，但是呢这个比如说来的很多的海外客人啊，我就说非本地的或者是美国的客人，
啊，
很多其实这个日本的或者是韩国的，
对对对，
烤肉或者是韩国烤肉其实也是比较在亚洲风靡的这样一种烤肉形式，然后跟我们国内的这种烧烤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您会有担心吗？就是比如说 因为市场的教育不足，或者是很多游客他其实不知道，甚至是美国客人，当然我只在西雅图生活过，所以我们这边的烧烤店非常非常少，大概也就一两家或者是两三家是中国式的烧烤，这个西雅图整体都被大家称为美食荒漠，所以呢，就确实水平是没有办法和比如说夏威夷整体来比的，所以您当时会有担心吗？就是
当时的时候是很，其实开店的时候是信心满满的，这个担心其实是我在初创业出来的时候，第一阶段试运营的时候，还有在初期开业然后运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市场是空白的状态，就是大家会他们会对这个新的事物，他们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去怀疑这个东西，他们会害怕，他们没有接触过，他们就会害怕，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后面的话就是不断的去改良它，然后才慢慢的缓解了这个，就是缓解了当时我们面临这个问题。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还是经过了一番波折，然后也是
对的
当地的这个食客或者是游客进行了很多的调研，然后也调整了很多，对吧？
对呀，我们去做了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融合，就是结合了一些韩国烤肉还有日式烤串，就烧鸟这个东西去做一个简单的融合，在我们原定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口味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达到一个平衡，让大家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也不错，这个状态就是融合一些韩国烤肉啊，然后日式的烧鸟啊，然后把我们酱料上面然后做一些改变，然后再迎合夏威夷当地，然后一些新鲜的水果，就等于说我们当地就是那个菠萝，然后是比较应该是说是我们当地产菠萝，然后就是小米皮，就是对，然后去加一些当地的元素进去，然后让我们的东西达到了一个我们叫它 Asian Fusion，
是
融合菜。
我个人过去吃的时候非常非常惊喜，因为当时其实是点完之后呢，这个我们店家是先给到了我们一份这个保温盒那就是说这个当烤串上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一直保持温度的，我这种小细节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很暖心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直接上了这个一份酱料，那这个酱料呢一份是这个干碟这个其实是这个我们的辣子然后另外一份呢是这个菠萝辣酱，天哪，我当时又看了一下，而且我不是那种特别能吃辣的，然后它是非常好的用菠萝的甜味和酸味平衡了这个辣味，然后非常出彩。我当时尝了这个酱，我就觉得哦，这家店不简单。然后你来点菜的时候，天哪，我就感觉每个菜都可以点，然后真的每一个菜都非常非常的惊喜啊，真的。所以我当时真的吃得很开心。
谢谢你，因为我当时这个菠萝酱的初衷，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然后有尝过不同然后地区然后不同的类别的菜品，比如说是我们去过就是泰式餐厅，然后他们有一种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青酱，然后那个酱的话其实基底也是柠檬啊，然后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去增加一些果香，然后融合了那个鱼露和辣椒，然后让你在吃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有果香，然后再辣酱，然后还有一些鲜甜的味道，然后这个浓郁的风味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很特色的美食体验，所以我就当时在想是不是我也可以来改这个东西，然后结合一些夏威夷特色，所以然后我就经过不断的去研究研究，然后慢慢去调那个比例，最后我们就出来了我们秘制的这个菠萝口味的果酱，然后有带一点点，它其实基底的话是菠萝的清香，然后融合了一些泰式的小辣椒，然后还有一些鱼露这样子，然后去增加那个风味，让我们的烤串就不会那么燥热。
对，非常非常好吃。我当时这第一口吃到这个菠萝酱，我就是真的是非常惊艳。然后后面在所有的这个菜品当中，因为肉本身碰到这个菠萝酶，它就当然这个是腌制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蘸料会不会起到这个使得它的这个蛋白然后分解，然后让它变得更嫩，但是从口感上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就是比如说在你们家点烤串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烤串它可能调味味型是相对一致的但是加了这个辣酱之后，它对你口感的丰富程度，当然每一个烤串的这个质地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这个加上这个东西真的是画龙点睛之笔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然后所以这个辣酱是您这个自己研发出来的？
对的，是我们秘制的蘸料，然后是我经过长期然后去调整那个配比，然后一点点研究出来的。
那我来帮食客或者是未来将到你们店里面吃饭的这个客人们问一嘴啊，这个辣酱可以续加吗？
对的，是可以续加的。
可以，
这个的话就是无限提供的，然后客人用完之后我们都会及时去帮客人补充调料，我们都会去问客人需不需要更多的蘸料，我们都会拿更多的给客人去。
太好了，这个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我们都现在还没有开始聊到这个咱们店里面的特色产品，我已经口水已经住了，但真的非常好吃。所以安妮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去夏威夷YKK 这个 Honolulu 这边玩的这些游客啊或者是朋友们，一定要去我们可汗烧烤体验一下就冲这个酱我就觉得得非常这个特别应该去专门跑一趟那这个除了咱们这个菠萝辣酱啊，我还很喜欢很多很多的菜品，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鹿肉烤串有这个中国人很非常喜欢的这种蒜香口味的，比如说烤娃娃菜这个烤茄子然后生蚝然后我们店家还有就是这种海鲜烧烤，比如说烤龙虾尾，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这种常规的一些牛羊肉烤串也是我们前面 Fiona 跟我们提到的，这个真的是还原了家乡的美食那还有跟夏威夷本地特色结合的这个烤鹿肉串，还有这个五花肉，这个有点韩式这个酱料风的五花肉卷、金针菇、五花肉卷、这个芦笋太多太多好吃的，就完全数不过来。我想问问创始人自己Fiona，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些菜？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家的羊肉串，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的羊肉串做的还蛮正宗的，对我自己来说，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的太过，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的。然后其次的就是我们的牛肉烤串，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那个鹿肉，这个的话我不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吃到这个东西，我也是无意之间然后去贸易岛旅游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牧场，它有专门的牧场去饲养这个麋鹿，然后他们有去卖，他们有专门自己的超市然后去卖这个鹿肉，我当时尝过，哇，惊为天物，好嫩好好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全部都是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脂肪，我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优质蛋白呀，简直就是减肥期的福利对，然后就是特别好吃，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把它加到我们的烤串类，然后就是融合我们中国的调味，然后再去烹制它，然后它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尝试然后买不同的部位回来，然后最后我选择的话是它filet的部分，然后应该是里脊部分，就比较嫩的部分，所以的话然后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去用旺火去烤它，就会很嫩然后吃起来就口感特别丰富。
没错，我现在听您这个讲了三个 top three 嘛 点播羊肉串确实非常好吃，但是您前面讲了这个鹿肉串，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是它是我们桌上第一个上的，然后我在欧洲，然后还有这个，让我想想看哪一个亚洲国家好像也吃到过这个野生鹿肉和一些这个鹿肉的料理啊，像就比如说在欧洲，他们可能就是一整块像煎牛排一样，然后好像在别的地方它是。跟什么蘑菇啊，乱七八糟炒一起，它虽然就是在别的地方吃有点嫩，但是你还是能吃出那个腥味。然后今天听您讲，然后我回忆我第一串这个鹿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嫩，且没有任何味道，加上中国的那个调料和你们家的超级无敌好吃菠萝酱，哦，真的非常惊艳。啊，我今天才知道它的嫩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的，比如说这个油脂分布的均匀，而是因为它全是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真的
对，它是高蛋白肉质，然后就是低脂肪，但是
嗯，
它的话就是讲究，还是我们说的火候问题。它如
啊，
果烹饪时间过长，它也会很干柴，因为它本身不含任何脂肪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选品确实也是非常的讲究啊，就是本身在这个纯天然的无污染的大的牧场，然后您又专门选了本身就是小动物身上比较嫩的这个里脊的位置啊，所以很
对
多
的。
就是像小学放学门口，我们以前这个吃的都是里脊肉串啊，不管怎么烤，它可能都非常的嫩，但是对鹿肉这种脂肪含量比较少的，可能对于这个火候跟烧烤技术的把关要求也很高啊。然后您从原材料到这个选品，而且还是意外发现，然后您就把它融入到了您的这个
对
里
的，
面，
因为我之前也有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般都是西餐厅，一些高品质的西餐厅，然后他们会采用这个鹿肉，然后去做一些特别季节推出的菜品，然后是会有些腥膻的味道了。但是我们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就这个鹿肉，然后好像融入了我们中国的那个调料之后，它就可以去遮盖的这一个它腥膻的。的味道，主要其实我是也有用一些秘方，然后去做一些腌料。
果然还是有秘方的，哎，所以你们家就是，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羊肉串、牛肉，包括鹿肉，其实还是提前会有一些秘制秘方进行腌制，然后再去
对
烤。
的，对
了
的。
解了解，怪不得这么入味，因为我感觉就是，你们肉块其实挺大的，也不叫挺大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像人家小串，就直接可以再撒盐或者是这个。喷洒调料来进行这个全面的附着，然后我觉得你们这个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均匀的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大概打探到了一丢丢的小秘密啊，
它其
我说，
实除了这个腌料之外，因为我本身然后攻读的是这个就是酒店管理，然后也有做过一些大型的餐饮，然后去做这个管理。其实我们做一些大的餐厅，然后它对品控的把控是很严格的，然后它要求它每一份然后出餐的量比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有做这个把控。所以我自己出来做的时候，我当时有做这个控品，然后就是确保我的每一个肉串，然后都是切割完之后，它要切成小块之后，我们去分穿它，把它穿入签子之后，我们都是要过秤的，就是确保它每一串然后都是一样的重量。这个样子就后期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就可以确保好它，因为它重量大小都是一致的，所以它的火候它都是一样的，就不会出现有些特别小，有些特别大，有些东西不熟，有些东西就已经过了。所以这前期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然后这样才可以把控我们的出品，每一串都是精品。
了解了解，确实是因为我现在看我现在正在翻我那个吃饭的时候手机先吃的照片，确实是每一串拍照拍出来都非常好看，很均匀。但这个其实也真的是离不开Fiona 以及这个团队的整个非常严谨的这个品控的这样的这个步骤啊。果然是这个学酒店管理专业出身的，所以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运营细
我
节，
觉得可能是经验吧，当时就
念。
是出来，然后去做实习呀，然后有出去做不同的这个职业啊，然后这样子，我觉得都是前期，然后有跟我们的前辈们学到很多。
所以就是还加上后天的这个各种的习得啊，所以每一份
对。
东西都是有对未来都是有用的啊。我就是
对的，
想
对的。
说， 羊肉串吃到了，鹿肉串吃到了，牛肉串上次没吃就点了牛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肯定吃不下啊。下次
啊，你点到牛舌，牛舌也是我们家的精品，这个都是我们家排前三的。因为这个牛舌的话，我们是薄切，然后但是选品我们选的很好。这个是我们选择的话，是我们这边当地本地的一家公司，但是它是一家日本公司，然后它主要就是做的是 Wagyu beef。是和牛，然后他有做那个，我们说他就是有做这种日本然后直接进口的和牛啊，然后我们有当时选定几个不同的牛的品类，我们当时有试过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就我们说的正常的就是 regular beef tongue。 这个 beef tongue 的话它问题大，就是因为它的口感会比较韧性，但是我们家后面就是去换了这个宫崎牛，就是我们说和牛的牛舌，然后它的话其实本身就跟它雪花牛一样，它的牛舌部位然后也是有雪花的片状，然后它的油脂分也是很均匀的，然后就是食材好，然后所以它片出来之后再猛火去烤，然后再用秘制调料，口感就特别的嫩，然后这样就可以很对比出普通牛舌和我们精品牛舌的区别，但是我们的价格也是用普通牛舌的价格哦，就是可以给到食客更好的体会，就它可以体验到更好的，但是我们还是用最基本的食材的这个价格去对外销售。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牛舌确实非常好吃。我当时其实
它很嫩，
嗯，非常非常嫩，而且你们家处理的是这个薄切牛舌，并不是这个厚切。
对的，
所以呢，就是它有些地方烤的地方，你还能吃到有点微微这个又 Q 又这个脆的这种感觉，嗯，反正真的非常非常神奇。但在你们的菜单上，牛舌你们没有画五角星哦。
对呀，这个后期要改一下下，因为我后因为前期的时候是选品的时候，当时只是选择我们当地牛肉的牛舌，后期的话就是这一两年，然后我去改不同的菜品，然后去试它的这个原材料，然后慢慢才发现啊，这个东西原来用这个，虽然价格会稍贵，但是真的是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但是我们就是来店里的客人，然后他们都强推牛舌，我本人也比较喜欢吃。
是的，是的，
因为它很是真的很嫩，很好吃。而且像是这种薄切的这种状态的话，它那个腌不需要腌制，然后它撒料的时候就会更均匀，然后所以它挂味就会挂得更牢靠，然后所以你吃进去，然后滋味就很丰富。
是的，你这样讲着我嘴巴那个口水又要流下来了，我相信在听我们，
我自己也在流口水我天天吃我都还是觉得哇还是很好吃
哦。所以菲欧娜你自己也会天天吃自己家店的东西？
对的，因为这个开店之前这是要做的每一天的必备准备工作，就是会去试一下当天的这些不同的食材，然后看确保它每天然后送到客人桌上的都是我们当天最新鲜的食材，然后我们的所有调味料啊我开店之前都会去一一去尝试过它，然后就是哦，今天的这个调料没有问题，然后检查原材料没有问题，然后全部这样都检查完之后我们才会开店然后去销售给客人。
明白，所以真的是这个长期的运营管理不光是这个前期的一些计划准备啊，也落实在每一天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所以就是经营一家餐厅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其实当时觉得除了咱们的这个陆地上的这些肉类的烤串包括那个鸡肉，我们点了一份那个鸡软骨，我觉得鸡软骨也非常非常好吃，非常有那个国内的感觉，然后
骨肉相连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非常好吃。然后很多菜品也是非常适合中国味的，比如说像这个椒盐玉米然后后来还有那个生蚝，那个生蚝好大，天哪，那个生蚝是很肥。
这个生蚝当时我也是选过很多不同的产地的生蚝，因为我们夏威夷本地它并不产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海运过来，然后但是为了确保它是新鲜的情况，然后我们找过很多运营商，所以然后我们最后敲定了我们夏威夷当地最好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我们这生蚝全部都是从波士顿海运过来，然后它每一箱里面打开都有我们生蚝的证件，然后就是确保我们生蚝是新鲜到港，然后我们敲开的每一个生蚝都是我们当天现开现卖，然后我们当时选择的话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大小选择，但是我是希望可以拿到精品出来给客人，所以我们选择都是最大号， 所以客人收到的生蚝都是有巴掌大小，每一颗都是肉质饱满。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季节问题，像生蚝它本身就是海水比较冷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多补一颗给客人。所以正常我们菜单上有时候可能是三个的，我们是收三个的价格，但是如果在生蚝偏小的情况下我都会多送一个给客人，所以客人时候小生蚝他会收到四颗，然后因为我会觉得很抱歉。
Fiona 你真的是太良心了，因为我确实好像听到不是生蚝，是不是扇贝还是另外一个什么？
对对对，因为你那天来的时候店里的扇贝然后是有小颗，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我都会多补一颗给客人，我不希望客人花了钱然后没有收到好的品质的东西，这样我会觉得很愧疚。所以正常情况下如果我当天发现哦这个食材可能偏小，都会多补给客人，不管是海鲜类或者是烤串类，只要客人收到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在服务体系当中我们的前厅服务员发现哦这个东西它偏小，我们都会多补送给客人。
嗯，哇这个真的是太良心了，因为我当天在店里确实听到你好像跟好几桌客人都说本来是三个，但是今天因为偏小所以就补充了一个。但我们当时点的生蚝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的，那个生蚝真的很大，每一个客人他都很惊艳说这么大的生蚝。我当时有记得我有一个游客的客人，然后他来这边然后待了三天，天天都过来我们店里打包生蚝，都是三份起点。
嗯，
他就说这生蚝真
的
好大，
而且那个生蚝
是很好又很新鲜。
对，非常新鲜，因为你吃进去有些朋友他可能咬开来之后看到有些黑颜色的那个东西他不吃，他其实是新鲜的生蚝吃了海藻正好在消化的那个才会变这个颜色，然后就是你要是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你下了嘴你就觉得哇真的好好吃，而且确实像菲欧娜说的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而且它烤的又是我们中国很传统的啊，比如说像湛江夜市里面这个吃的蒜蓉，
对，蒜蓉生蚝，
嗯，非常浓郁，非常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真的是会爆汁。我的这个一起来吃的伙伴最喜欢吃的就是你们家生蚝，天哪，嗯，真的非常非常新鲜。包括我在菜单上，我们后来还点了一个龙虾尾，这个好像其实国内。会吃烤小龙虾，我知道有些地方吃小龙虾，烤龙虾尾好像都是那种非常高档的餐厅，或者是
对这个是
对吧？
对，这个是我们后期融合的时候去，因为我之前有在西餐厅，然后这边去学习，然后有在那边工作，然后所以我后期然后在融合菜单的时候也有放一些这种食材进去，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龙虾尾全部都是开背，然后把龙虾肉翻出来然后抬在上面，然后就展示整条龙虾尾，这个是比较偏西式的做法，其实是最基础它应该是芝士焗龙虾，然后但是我后期为了融合我们当地特色然后中国特色，所以我就是去改了不同的调料，然后去尝试融合我们的蒜蓉酱，然后会发现哇这个味道其实也很惊艳，它是最基础的盐焗然后龙虾之后再加入我们后面的秘制的蒜蓉酱，然后去做到了一个中西结合，然后发现哇效果真的很不错。
嗯，所以这道就是龙虾尾其实点在店里面的点击量也很高对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对的，因为它的肉质比较饱满，然后再加上有这个我们这个中式的调味料，然后还是蛮受客人的喜爱的，几乎也是桌桌必点的菜品。
了解了解，然后我们前面其实聊了我吃到的，包括咱们菲欧娜觉得最好吃的，我也想问问看，因为我当时去店里虽然是第一桌啊，然后同时进来的还有一对夫妇，然后但他们是这个可能是美国人，然后呢他们也是点了各种，哎我感觉哎他们怎么也能吃得习惯中国菜啊，就是中国的烧烤，然后后来就是陆陆续续来了各种有中国的然后有这个一群。群自外国人啊，然后在那边聚餐的啊，然后有一个家庭的，然后有一对成双对的这种，非常非常多。就是客人这个进店的这个频率和速度，就知道这家店非常火，且好像可以
谢
覆盖
谢。
各种时刻的啊，就不光是给中国这个慰藉中国胃啊，然后真的好像是好像抚慰了，甚至是教育了美国人吃饭的这个标准。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对于中外游客啊，他们的这个偏好喜好，他们通常会点哪些这个特色的招牌菜啊？我们前面可能还没有提到的。
像是我们这边的话，外国客人，然后他们就是比较喜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他们比较喜欢猎奇啊，然后尝试一些蘑菇肉串，然后还有我们店家，然后已经推荐给他们的牛肉、羊肉串，然后还有就是您之前有讲过的牛舌，然后海鲜类的话，他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扇贝类，因为 scallop 对他们来说接受程度比较高，然后还有龙虾尾，然后其次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吃炒饭。就是我们店家自制的那个蒙古炒饭。
所以你能大概分享一下这个蒙古炒饭和我们比如说家常做的这种蛋炒饭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蒙古炒饭，我当时的灵感来源是基于我们本地的手抓饭，其实就是手抓饭的改良版本。因为手抓饭它本身的话，我们会用到了那个牛羊肉汤，然后去做一个浸泡，然后去蒸煮。然后我当时有尝试过，但是可能它的味道会比较浓厚，就不受大家的喜好。然后就是部分食客他不能接受那个腥膻的味道。然后后期我就去结合它是否可以作为炒饭，所以我就是将这个手抓饭，然后一些基本元素，例如说我们就新疆，他们叫它皮牙子，然后我们叫它
对，
洋
皮牙
葱，
子。
所以我们用紫皮洋葱，然后配合我们的胡萝卜，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羊肉丁，这是我们秘制过的羊肉，然后把它切成小丁之后去爆炒它，然后加入我们最基本的调料，就是一些盐，然后和一些酱油，然后去做一个炒饭，然后出来之后发现，这个好像更受大家的去接受，程度会比较高。
听着这个样子就很好吃，就是又是羊肉，然后又有这个胡萝卜皮牙子的加持，然后又是炒出来的，油香四溢啊！
对的，
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应该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我
对，
还
他们
看
是
过，
桌桌必点，人手一份。
是吧？我还看到有一个，当时一个是因为当时是搜索你们家店是那个 Google Map 上面，然后跳出来的有几个，第一个是这个好像有葱油饼，我看到那个
对
视
对
频
对，
上，
这是我们手工自制葱油饼，然
是
后
这个。
对。对，自制。其实我们店家自制的还有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烤饼，就是这个烤饼的话，但是因为近期就是在旺季，我们人手不足，然后所以就暂时没有办法供应。但是那个的话是更具有特色，然后基于葱油饼的基础上，它又保留了葱油饼它外表的酥脆，然后但是因为它的厚度啊，然后它内里很松软，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家乡那边是用来夹肉串吃的，然后我也是把它带到海外，然后作为一个小的主食，然后去分享给客人，然后有教他们怎样去食用它，然后就是帮他们把那个小饼已经切开，然后教客人怎样把肉串夹进去，这样子的口味更加丰富。
明白，这个确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因为从饮食习惯然后再加上本地店里面自制的这种烤饼或者是葱油饼，其实又是一种主食的加持这个实在是吃起来是太爽了那中国客人的话，可能就是样样都会点，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像，比如说像鸡翅啊，然后
对的。
蒸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真的是心心念念的这种烤茄子、烤娃娃菜、烤金针菇，基本对
这
吧？
些都是也是必点的状态。像是蔬菜类的话，我们店家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烤茄子、烤金针菇，还有我们锡纸类，就是蒜蓉粉丝类。 就是蒜蓉粉丝娃娃菜，还有蒜蓉粉丝花甲。然后我们其次还有一个杂菇拼盘，就是也是锡纸类的。然后这些的话就是有蒜蓉酱加持，然后所以它的味感是比较丰富，然后也是深受广大客人的喜爱。
天哪，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所以就是东西方包括本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味蕾或者是饮食习惯都照顾到，同时呢又做了很多的这个融合啊，把我们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一些特色美食可以通过我们可汗烧烤传播给更多的人啊，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然后也想问一下 Fiona， 这个前面其实讲到过一些前期开店啊要一路摸索，然后现在至少我看到这家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欣欣向荣，我看到很多这个客人在当中要进来啊定位置或者是想进来吃只能在外面等啊，虽然我们店面对吧就非常非常火爆啊，我想知道这个从刚刚开始经营到现在如此火爆就是用了什么方法，或者是你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难题。
这个难题最大的就是我们初开店的时候，
嗯，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关于我们当时开这个店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是空白的状态，所以接受程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个是以我第一个最大的 challenge， 当时真的是焦头烂额，因为我们初开业的时候是无人问津的一个状态，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就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然后所以后期我们去改良，然后一步一步经营，最初的话就是自己在想只要我自己用心去做事情，然后去把我好的精品然后呈现给客人，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培养了一批回头的客人，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慢慢的一个状态，然后才打到市场，其实也是就是融合推广，然后之后再保持自己的状态，至少我们是这样子慢慢做到的。
明白明白。然后我大概想问一下 Fiona 当时这个艰辛的这个无人问津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大概也有一年时间呢、
哦、
一年时间，对的。
然后您和您的团队就坚持下来了？
对，我们有坚持下来。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就是这次来夏威夷是我来美国之后第一次去夏威夷，然后我已经看到小红书上铺天盖地的因为很多就是大家会推荐这个日式的一些这个吃的东西然后这个然后大家会问就是比如说你愿意吃三次或者五次以上的店，然后我就看到你们家就在这个人家小红书的评论里面，然后搜 Google 的时候排分也非常高，然后
这个真的是很感谢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新客户或者我们的老客户、嗯、然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他们真的是为我们的今天全部都是全依靠他们的支持，就是每一个客人他们进来店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哇、啊、真的好好，他们就看到这种状况，他们就会很用心的帮我们去做推广，真的很感谢这些然后来店里的不管是游客或者我们本地客人，我们都怀出来一身感激的心、嗯、然后在这里真的是要对他们说一些谢谢，我们有、嗯、我们走到今天真的是完全就是依靠我们的客人对我们大力扶持。
嗯，也是要感谢我们 Fiona， 真的是千里迢迢把中国把自己家乡的这个美食带到了这个异国他乡，然后也让我们这些这个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也尝到了很多这个祖国的一些这个美味，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也其实这个成功呢真的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个 Fiona 自己的各种的努力调研，包括您之前各种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也是我觉得这个好评也是有目共睹的，然后也是希望这个我们可汗烧烤未来可以更加欣欣向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哈下图我前面说了这个确实是烧烤不多不知道这个 Fiona 未来有没有这个在美国或者是甚至是海外的这个扩张计划呀？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分店的计划，然后但是是在筹备，还是在我们夏威夷的第二家分店，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希望我们可汗烧烤可以开到西雅图，可以开在洛杉矶，可以开遍美国内陆各个城市，至少我有远大的志愿。
哦，这个真的太好了，所以能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您的这个第二家在夏威夷的店可能会开在哪里吗？然后同时也给我们可能还没有造访过可汗烧烤的朋友们这个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家店的一些具体的营业位置、营业时间，然后包括店家给到的一些小 tip，在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排队，然后是不是可以叫外卖等等的各种营业信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夏威夷的第一家门店的话，然后我们是靠近 Waikiki 游客区，然后客人可以通过打 Uber，然后或者叫 taxi，然后过来。大概的话，行程距离是10分钟之内。然后它的地址是925 Eisenberger Street，然后这个地区我们叫莫伊里伊里。然后我们的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三下午5点到11点。然后我们 last call time 是10点半，然后周四至周日，然后我们会从下午5点营业至凌晨1点。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tips，我们每天晚上9点之后会有一个 happy hour 的时间，所以每天晚上9点之后是我们的欢享时光。然后我们菜单上所有菜品都有一个9折的优惠，然后这个只是针对我们的进店就餐的客人，然后同时全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为我们就进店就餐的客人，然后准备免费的甜品，就是每一位，然后客人在店内就餐，他饭后都会收到一份免费的雪花冰。然
哦，
后，
对，这个
对，
我想插句
咖
话，
啡冰。
对，那个我当时这个要走的时候，因为点太多了，然后有点吃不下，然后我们店员就一定要说，我们有一份那个雪花冰，有3种口味可以选，然后你一定要尝一下。然后我说我真吃不下了，结果这个店员太热情了，一定要给我送一份，结果真的是秒没，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这个雪花冰其实是那个像绵绵冰，就是它每一粒的那个沙冰里面其实都是有味道的，然后非常非常非
对
常
的。
好吃。后来因为我是第一天就去你们家店吃，后来那个就是去夏威夷一定要吃那个 shaved ice 嘛，哎呦，
哦，对对。
太难吃了 shaved ice，我真的是
这
我
个是因为那个基底的不同，因为我们用的是牛奶基底，然后
是，
因为我们虽然是送的，但是我们原材料都是顶好的，这个都是用牛乳，然后就是直接是用牛奶，然后加一些糖浆，然后我们去做了它的基底，所以我们冰底是牛奶冰，然后在上面我们放的是我们平时烘焙类会经常常见到的 whipping cream，就是我们就是奶油，就是动物奶油 whipping cream，然后我们用它加一些海盐，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调味，这样就不会在厚重的程度上让你吃到腻，所以它有些海盐的调味，然后之后我们再有口味的选择，这个样子就会同时让你在不腻的情况下，然后又增加那个牛乳冰的风味，也是用了小心思在里面了，就是希望客人在吃了燥热的东西之后，然后有一些冰冰爽爽的东西可以帮他做一个简单的降温。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一点点小的肚子。当然，女生都是有第二个吃甜食的胃。
甜品的味，
对，这个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然后前面这个 Fiona 讲的，晚上9点之后的这个 Happy Hour 是9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在那
好
个时
吗？
候排队会好一点吗？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周内就还好，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周一到周四就正常的话，您开店之就是5点到7点的时候都不会特别繁忙，是。段时间是不太需要等位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是贴心的，然后为我们广大游客，然后想要过来我们这边尝试一下我们的蒙古风味烤串，然后想要提前定位的话，我们可以在 Google 或者 Yap，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然后我们的网站是或者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直接搜它，它是 www.kindsgiver.com。然后可以直接搜索，上面有一个我们帮客人准备了一个预约的一个 button，有个 reservation button，然后你点击进去是可以直接预约的，然后这个样子就可以控制您的出行时间，然后可以让您提前预定您的位置，这样就可以避免然后有等位的尴尬情况，因为可能在旺季的时候我们等待时间较长，我也觉得很抱歉。
了解了解，然后另外我也补充一点信息啊，这个咱们可汗烧烤的这个停车位是非常充分的，就是如
对，
果有选择这个自驾的游客，像我们下车了就飞机直接这个租车过来，是不需要再额外再接啪啊付那个这个
对
钱，
的，
那个院子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停车位的，所
对
以
的，
个停车也不用顾虑。那如果我们在第一家分店这个要排队或者要怎么样，那我们第二家分店大概会在什么时候登陆？
我们的第二家分店的话预计是11月开业，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接连，然后我们的感恩节做一个大型的促销活动，所以开店的时候，然后客人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然后我们会进一步更新我们新店装修进度，然后还有我们新品推荐以及我们未来的优惠和福利，福利很大哦，大家不要错过哦。
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如果有感恩节出行啊，想要去这个夏威夷是就是欧阿呼这边啊这个打卡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然后菲欧娜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小红书的名字吗？我们如果有
小红书就是我们店家的名字可汗烧烤 Kanskiri。
嗯，太棒了。然后最后的最后，我觉得这个想这个让我们菲欧娜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可汗烧烤的这个名字的来历啊，因为我前面听您介绍了自己的这个背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汗烧烤本身这个名字啊，好像也充满寓意，用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可能也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 嗯，
可汗烧烤的名字其实就是源于我们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然后我们的 logo 你也看，当时你有来到看到我们的 logo 的主色调就是我们的红色和黑色为主，然后这个就是蒙古元素在内，然后蒙古烧烤的话蕴含着悠久的历史，然后当时我们口口相传是指蒙古烧烤的起源就追溯到了我们成吉思汗他率军征战的岁月，当时物资是很匮乏的，战争年代嘛，大家然后就是为了生存，士兵只可以就地取材，他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只可以宰杀战马，然后再用盾牌作为烹饪工具进行烤制，然后这种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有智慧的饮食方法，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独具特色的蒙古美食，流传到现在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太棒了，所以也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有机会去我们可汗烧烤感受一下这个蒙古的饮食文化和大西北的一些这个特色，然后以及 Fiona 在现代的这个工艺和各种探索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Asian 的 fusion 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今天也非常感谢 Fiona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这个自己的个人经历，包括这个可汗烧烤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感谢。然后最后您还要看看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的吗？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然后也希望在这个机会然后可以跟我的新客人或者是我之前的老客户说一些忠诚的感谢，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可汗烧烤与您共在，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然后为您呈现更好更多美味。
太棒了，谢谢菲欧娜，再次感谢您今天加入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感谢夏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在周日的晚上一起聊聊吃的喝的玩的，那我们下周日再见，拜拜
拜，谢谢。